感谢主哈，很多弟兄姐妹们看着我上个星期也在这儿，怎么这星期又在这儿啊？要忍受我，对不起，因为上个星期本来我是跟别人换了一下啊，我是上个月底出门，正好上一次的时间跟我那个冲突了，所以换了一下之后，没想到跟这次的讲道挨着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去多多忍受啊。啊，感谢主！刚才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带我们唱了一首诗，唱了几首诗歌，最后一首是《云上太阳》啊，《云上太阳》。我们不知道，估计可能祝汉弟兄查了天气预报，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好像都在下雨，哎呀，所以我们要有盼望啊，不是这个 雨天都是在那儿常在的啊，因为云上有太阳，我们的主在那儿作王掌权。好啊，我们继续来走旷野42站。啊，那个这个我们已经啊一段时间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分享啊，上一次呢我们走了旷野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啊，我们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我们从兰塞起行，过了安营在舒葛，再到以堂，转到比哈西路，对密夺的那个地方安营，最后从密夺那个地方过了红海啊。上一次啊我们过了红海之后，过了三天就到了哪儿呢？安营在马拉，后来又来到了以琳啊，今天呢我们要从以琳要启程了，今天到红海边，然后再到红海边进入寻的旷野。好，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啊，为什么这个以色列42站的时候记录这几站啊，这几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首先我们记得说啊，这个地方叫舒葛，可以了呀，刚才可能没放进。好，舒葛这个地方啊，它的名字其实叫做马，就是叫做牲棚啊，就是牲口居住的地方哈，在牲口的地方叫牲棚啊。那牲棚，讲到牲棚的时候，让我们就想起了啊，主耶稣他降生在马槽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我们走这个旷野之路的时候啊，我们有。刚走第一站的时候，主耶稣就要陪伴我们啊，所以这一路啊，我们走旷野这42站，我们不是孤独的，因为主耶稣他要与我们一同来行走。以堂啊，在以堂那个地方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云柱跟火柱啊，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所以有云柱跟火柱来陪伴着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要怎么样走啊，所以不能够从北边走，他们一定要向南去。啊，这些一路的行程都是要云柱火柱啊，他在我们的今天告诉我们说，这个实际上代表的是圣灵啊，圣灵要带领我们走这个旷野的每一段路。过密夺的时候，我们在当时我们不知道哈，过密夺这个过红海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但在新约的时候，在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啊，过红海就相当于是啊，从那里这个受洗归入摩西，就是啊，这是一个代表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受洗的意义。啊，受洗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我们告诉说这是一个见证啊，那个世界已经在我们的后边啊，所以不光是能够说红海能够让以色列的百姓如走干地一般过去红海，更重要的是在那里啊，他们把这个追兵全部淹没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战。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又走了三天的路程，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啊，马拉是苦的意思啊，因为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他们好不容易已经渴了三天了，终于看到有水的地方，没想到又不能喝，因为那个水是苦的啊！这是他们经过的第一个试炼啊，就是过了红海之后的第一个试炼啊。在这个试炼当中的时候，他们要向这个、虽然他们这个发了很多的怨言啊，但是神借着摩西说，把一个木头啊，他一个树扔到了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啊。所以苦水变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啊，在这个神迹当中，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走旷野的路，我们需要有神迹，我们需要遇见神，需要让神迹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过了马拉的苦水啊，那个地方是苦的，我们很不高兴在那个地方多多的停留，所以过了马拉的苦水之后，马上到了个地方叫做以琳，以琳像个绿洲一样啊，有12股泉。还有70棵棕树啊，在那地方有树荫啊，在沙漠里面能够看到树荫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有树荫又有水啊，水泉从下面冒出来啊，这里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思想，就是当我们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安歇之地啊，在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上啊，让我们在那地方可以安心， 可以在路上成长路上可以成为我们的加油站，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啊，如鹰展翅上腾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以琳不是迦南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说啊，以琳这个地方这么美好，哎，我们就在这里停留下来就好了。我们这个希望就是让这些我们美好的啊，这个神带我们的这个神迹啊，就停留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啊，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就好了啊。迦南地方我们根本好像也不 care 了。在告诉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之路是不进则退啊，如果我们不能往前走的话，我们就是在倒退，因为迦南地还很远啊，旷野的路刚刚的开始啊，我们所以还要继续的往前行。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啊。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哈，我们先读出埃及记16章第1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出埃及16章第4节，摩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出埃及16章31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菜穗圆穗子，颜色是白色的，滋味如同掺蜜的火饼。出埃及记16章33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啊，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出埃及记16章35节，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进到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启示录2章17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这个星期要背诵的经文。好，我们低头继续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啊，让我们今天有耳可听的就得听。主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是一群罪人，常常当我们没有心里没有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借着你的话来挽回我们，帮助我们，校正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这属灵的正路上来，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有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愿你借着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这样的每一站，让我们真正学到主你让我们所学的属灵的功课，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被你消化。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过了以琳之后啊，他们又走了一段，其实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路程啊，并没有走到哪一站，这个是在这个啊第五站跟第六站之间啊，这就有这么一段路程。但这同是个寻的旷野啊，在这个旷野当中他们没有东西吃了，因为什么呢？从埃及带来的食物，我们记不记得当年我们来交通分享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头一天晚上他们过了逾越节，第二天早上他们要神让他们说赶快拿了东西起行，起行的时候他们甚至说连饼都没有烤好，来不及，所以带的东西赶快啊，从这个埃及人手中啊拿了那些他们所刚得的那些财物啊，他们就上路了。上路的时候饼都没有烤熟啊，所以但是慢慢慢慢的经过了，这是说这个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他们是正月14日起行的，所以呢第二个月15日他们刚好一个月，到了以琳和西乃的中间寻的旷野。所以这段经历要让什么呢？要让我们知道说神要让我们渐渐的脱去这世界的淫欲。他们从世界带来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以为是好的，但是呢渐渐的吃掉了，吃完了之后神要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那些曾经在世界中的那些等等等等。什么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啊，就是罪嘛，那些罪我们知道了，该犯的那些罪，十诫已经跟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懂得十诫，懂得很多东西了。我们知道那些以琳的时候，活水已经该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但是，要让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 啊。这个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来到美国啊，这个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是读书最多的人是读书过来的啊，那个读了好几年书，读完书以后又有转换身份，在这里工作啊，最后拿到绿卡定居下来啊。我们那个还有人呢，今天有很多人呢是这个投资移民啊，我们到投资移民，我们交了钱就可以。有的人是这个叫做优秀这个人才移民啊，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我那个时候呢，我跟别人不一样，我那时候签证叫做 L 签证啊，我这个叫做跨国公司啊。我们那时候因为国内我成立的公司，所以到美国来我是来追债的，其实啊，但是后来追完债以后，我就在这儿留下了。留下了以后，后来我就在这儿说啊，在国内有好多好多的这些问题，我到美国可能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只对美国人，我只是去做我的生意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留下来啊，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的时候。啊，我这个啊小有成绩啊，因为我成功的跟着朋友一起合作，打入了像 CK 这种比较大的名牌公司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很骄傲，心里说，哎，我们什么都能做啊，什么都可以啊，这个只要人，我们人在这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人，我们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呢，看起来我们什么都不会把它当作是罪，但这种东西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啊，其实是一种很隐而未现的罪，叫做靠自己。对吧？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很多人说谁都靠不了，靠朋友那个都靠不住啊，我们只能靠自己啊。所以今天我打了一个靠自己，在网上我一看，哇，好多人都写的常言道，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啊，人生在世一切靠自己最可靠。拿破仑曾言，人多不足以这个依赖，要生存只有靠自己，靠自己无需看别人眼色，无需活在别人的想法当中，靠自己才能活出自我的精彩，活出自我的潇洒啊，靠他人永远是温室里的花朵，风雨一来便会夭折，靠自己就像路边坚韧的小草，任凭风吹雨打依然顽强的生存，只有自我强大才能战胜一切。哇，这是我们人生的格言啊！我们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靠自己啊。所以你知道上回我们讲过，这个我这个人生我做了两段的生意，一段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啊，那个最后啊苦啊，非常的苦啊。后来到美国之后呢啊，本来有，后来我改行，也学了电脑，后来有了工作，最后我又回去做生意了。因为我那时候想到说，我做的生意，我要看看我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到底做生意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做完三年之后，后来我们后面这是后话，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啊。我离开那个生意啊，离开那个生意，然后我又回顾说，这三年我到底谁让我学到什么功课啊？但我后来自己反思的时候，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人生总觉得说我什么都行了，什么都可以了，我要可以靠自己了，但是神要告诉我，那是罪啊，那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隐而未现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人是靠不住的，因为靠自己是我们一个肉体的一个本能表现啊，但是是靠不住的。我们肉体常常来困扰我们啊，今天百姓也被肉体来困扰啊。那个时候呢，因为肉体这个东西在我们里边呢，常常是很根深蒂固的，很多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辨别啊，什么是肉体，什么是啊这个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啊。以灵有很好的活水啊，我们已经喝了以灵的活水，我们在那里已经安息了，我们终于可以好像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了。但是要知道，以灵的活水并不能帮助我们去除我们的肉体。啊，我记得啊，这个啊有一次。一个弟兄问这个刘志雄弟兄哈，咱们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问他，他说我信主一段时间了，啊，这个我一直想这个戒烟，一直戒不了啊，一直戒不了，就很痛苦，啊，后来我就开始翻圣经，我翻圣经，后来翻了遍了圣经了，我也没发现哪个地方写着说不可以抽烟，然后就问刘弟兄，你能够告诉我圣经什么地方写着说不可以抽烟吗？啊，这个刘弟兄就说，哦，没有，圣经绝对没写这句话，绝对没写，你可以随便抽啊，你想抽多少抽多少啊，你抽的啊，你抽的越多，你见主面的时候就越早啊，你可以更早的见主面。所以要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拿着圣经，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知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这些东西，我够了，我有了啊，没有这个什么的，我们肉体里面很多东西在里边很顽固啊，我们并不懂。所以经历了水泉，让我们越是经历水泉的时候，越容易让我们的里面的那些罪肉体越能够暴露出来啊，暴露出来啊。 上次跟弟兄姐妹讲，我后来不是去有一段时间我去学了这个这个装备我自己哈，装这个神学装备啊，做了一些神学的装备。大家弟兄姐妹都为我高兴啊，为我感祷告，为我祝福啊。这个神学装备的一半的时候，后来越来发现的时候，我反而成了教会里的一个 trouble maker 啊。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哇，好家伙，对对对，你们说的不对啊，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弟兄怎么怎么怎么说的啊，然后那个圣经里怎么怎么讲的啊，你们不懂。所以一大堆的这种论断从我里面就出来了，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个水泉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肉体没有被对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了别人的在属灵路上的绊脚石，我们自己都不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多好多好，这人里面的一种骄傲就在里面慢慢的爆，这个制造出来。所以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属灵路上，当我们看到那个水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水泉，看到这个神迹，我们以为这个是多好多好，我们愿意留在那里，我们就忘记往前走。所以让水泉的，不要让水泉的经历成为我们路上的这种骄傲。有没有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讲，我祷告的时候，哎呀，我一睁眼，哇，满手金粉，哇，我的好属灵啊啊，然后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属灵祷告，说你吹你轻轻的，呜，咣当就倒下了，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啊，有这样经历并不一定是坏事，的确是有的是圣灵感动他，的确有这样的这个经历，但是要知道说，这样的经历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天天就可以追求这个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人生路上是要去进迦南的。所以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经历，我们一定要去让那些好像五旬节的那些经历成为我们的拯救，好像让我们能够脱离肉体，其实没有，反而让我们的肉体更加的很多的时候暴露出来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是好的，像保罗对不对，他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讲了，3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三层天的这样的意象，这要在我们今天的话，哇，我天天挂在嘴头上，这个够我吹一辈子的啊！但是没有啊，不能够，因为那属灵的经历并不能让我们里面的肉体能够改变，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所以肉体被暴露呢，是因为缺少了滋养啊，缺少了属灵的滋养啊。百姓离开了以灵，但肉体的败坏慢慢的又从他们身上显露出来啊。他们好不容易经历了这个玛纳的苦水，好不容易在以灵里边有了这个水泉了，但是慢慢等到过去的时候，慢慢我们肉里面的肉体又出来了。每当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肉体就在我们身体占了上风啊。我们来看看肉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了饱足啊。我们就回忆，慢慢的你看肉体里面让我们想到的是当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那么痛苦，当时他们这样的，但是好像他们当时觉得没有什么 nothing， 我们在那个时候好像比今天旷野更舒适。所以这是我们肉体的表现，就会发出怨言，宁可早死在埃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属天的向往，因为我们不觉得说属天那个向往是好的啊，那个是真实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呢，常常还活在我们人类的老我里面，还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啊。有时候弟兄姐妹祷告说，哎呀，主啊，你快快的来吧，我心说等两天啊，我这下星期我要发这个什么了，要发奖金了，哎，我这还有好多的好事我还没享受完呢。我们真实的是好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想到说是我要在这个肉身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做财主，到天上我们再去做到拉萨路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再说吧。所以我们没有属天的向往，根本不知道迦南美地是什么样，没有向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活在我们曾经的罪当中，曾经活在我们曾经的肉体里面啊，肉体里面，所以留恋我们肉体当年的享受啊。我跟我太太认识是在她这个我们上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在学校我们同学啊，我跟她认识那时候，我其实你刚才上回不讲过吗？我这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做外贸常常要喝酒啊，所以这个很爱喝酒，很会喝酒啊。所以我有一次我们在我的宿舍里边，我请我们同学们来啊，那个时候他正好第一次来，我人生当中就喝过一次断片，就那次我喝酒喝断片了。喝断片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想，哦，昨天晚上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你桌子菜怎么都没了啊？这个都谁给收拾的？啊，正好他打电话了，他要说，哎，我这个发现一个你应该是没信主的吧？你应该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我带你去教会啊。所以我说，哦，这个正好有人来找我，我说别的我没想到啊，去教会我不关心。我说昨天晚上那桌人到哪儿去了？我就问他，然后他说不会吧，你跟我开玩笑？昨天晚上你还送我啊？你一个把我们都送走的啊？你说他说话好像很清楚，一点都没有。我说，哦，我喝断片了。我才知道我原来喝半片的，所以信主之后，他跟我讲啊，这个手酒啊少碰啊，你要适量啊，一定不要多喝酒啊，因为这个喝酒啊，真的是圣经里讲了，是这个不能够醉酒。所以后来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每次我要出门要去出去要去回国那什么，他提醒我少喝酒，最好跟人讲你不会喝酒，不要喝酒呀。所以后来我就吃，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因为很多东西还在那个里边，所以一到一桌丰盛的菜摆在上面的时候。人家一想，哎，来来来，那个王先生来，那个王老板来喝喝酒。哎呀，我就虽然随口说出来了，哎，我不喝酒，不喝酒，但心里想，哎呀，多难受啊，啊，真的很难受。肉体里面就是这样，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被神遇见的时候，你真正的说，很多时候我们对那个世界东西是很留恋。我有点后悔，哎呀，我这个要是我没认识这个太太，我没信主的话，哎呦，我今天可是舒服了，啊，这肉体是很享受的。所以要知道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留恋那个肉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肉体会非常的活跃。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叫你说，哎呀，咱们来去参与侍奉啊，要去这个什么，一起来去属灵的追求，星期五来查经，我们来祷告会啊，那是你们啊，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做什么的，你们这个有 title 的人是你们的事情，我是个平信徒，别 don't bother me。 哎，我们不愿意说这个去参与这样的一些侍奉啊，不愿意去说为这个属灵的事情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以为说肉体我们生命就成长了就好了，这个我对付了这个什么哈，信了主就好了啊，有没有这些什么罪啊，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因为我是个平信徒啊，我只是老老实实做好我平信徒这一份就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会开始埋怨，啊，开始抱怨。但是要知道，埋怨这个是什么呢？是对神恩典的一个亵渎，啊，我们常常要小心，啊，我们常常在碰到啊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各处，我们当我们有互相彼此埋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因为什么呢？神虽然允许人信心软弱。啊，的确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信心的伟人那个长廊里面那么多的伟人，但是你一个一个把他们挑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软弱，但也神也应许我们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垂听啊。所以圣经里也给我们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不光是外邦人啊，还有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得罪了神啊，他们只要能够愿意认罪悔改，在主面前神就必听他们的祷告。神也默许人的小信啊，也允许人的寻求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当那个圣经里我们看到呢，有一个人说我要信，但是我信不足。的确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想信，但是我们信的不足啊。神也允许我们，但是神不允许我们什么呢？不许我们忽略他的恩典。因为我们离开埃及，这是神让我们要带我们走进迦南美地，要带我们到那个神所带我们去的那个美地啊。但是我们里边如果看不到神的救恩，看不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了那个十字架，让我们当借着逾越节的羔羊，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世界，借着红海的水，让我们能够远离世界的追兵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走上这条路上来啊，这是有神莫大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恩典我们根本不看重，我不晓得，也根本无所谓啊！但这个时候，其实神是不允许我们忽略这个恩典，因为这个救恩是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啊！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直到有人居住，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所以。神并没有因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抱怨而击杀他们啊！注意啊，注意这个，注意啊！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再次啊讲到这个题目啊，因为在过西乃山之前啊，神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是什么态度？是一个很容忍的，是不是？ 他并没有说你抱怨了，嘣，给你击杀，给你降多少瘟疫灾难在我们当中，啊，在西乃山之前没有，在西乃山之后就有了，啊，那我们到时候讲到西乃山的时候，我们再去来看，啊，所以出于神的恩典，没有因为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抱怨而去击杀他们，就是赐给他们一样东西，叫做玛拿。什么是玛拿呢？玛拿在希伯来语的意思当中叫做这是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他们不懂啊，所以16章31节说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叫做啊，像这个圆锥子啊，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这个圆锥子是什么东西？我这么一个图片，其实它是香菜的一个种子，这是一个放大的，其实没有这么大，但是很小的，很细的啊，香菜种子啊。但是呢，它就是说样子如这个形状，但它样子它实际上是白的，是比这个大的。他的东西能够吃饱的，玛拿是个神迹，玛拿是个神迹，你要知道说以色列百姓有多少人，60万男丁出埃及的时候是20到60岁之间的，所以没有包括妇女，没有包括孩子，没有包括老人，所以如果把这些所有人加在一起，超过起码是200万人以上，200万人，我们知道小的时候我们那个要凭票供应，所以我才知道大概一个人一天需要多少粮食，大概一人要一斤，对吧？一斤是半公斤，啊，所以你要算200万人多少粮食，一天千吨的，上千吨的粮食，啊，所以要知道说，如果以色列的百姓200多万人在地上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东西，对吧？他们需要什么？他要天天的仰望神，因为只有神从天上供应这个。很多的时候你说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在埃及地，他们不需要仰望天，因为尼罗河的这个水每年的泛滥，大量的淤泥翻出来，所以他们种植他们的那些东西非常的丰富，所以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是非常富饶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只会看着地，不会去仰望天啊。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要仰望啊，从天降下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仰望。而且百姓呢是不需要撒种耕种这个制作，对吧？所以的话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粮食，不是靠我们人自己能做什么能得到什么啊。所以百姓一直到迦南，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供应，是40年啊，专门为以色列的百姓来定制的啊。我就想象着当年他们后来，我们下一次要讲到这个征战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啊，天天早上起来，光你先不用站排队列兵，先去拿吃的，吃完了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啊，你这个但是对面的这个敌人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们会很着急啊。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能够进迦南，所以要一直是专门为他们定做，啊，他们同享一样的恩典，不分高低贵贱啊，并不是说今天啊你是做长老的，你可以多一份啊，你这个做知识会主席，你50%。然后你要是做百姓的这10%啊，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按照每个人的量身定做，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分高级贵贱啊，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啊，他要用这个恩典来拆毁这个百姓的欲望啊，因为百姓是在抱怨，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吃了，他们要死了，他们要回忆埃及的那个美好啊，但是神用这样一个恩典来拆毁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实在是一群这样的一个欲望的人。所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百姓每天早上可以出去啊，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取每天的份，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所以以色列百姓每天早晨的时候，一早啊，这个太阳还没有刚刚出来的时候，地上还有那个露水的时候，他们就要出去了，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玛拿这个东西啊，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的甜味，好像并没有其他的什么味道啊。今天我们讲可能就像馒头一样的啊，看似非常的平常，但是40年不变的灵粮啊，40年他们都没有变，是他们里面对付他们的肉体，让他们身体要虽然身体上有软弱，每天需要这个东西，但是让他们真正得到的是神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对付他们的肉体啊。那每天有刚好的数量，每天刚好是每天的数量，并没有说啊今天可以拿多，对不对？你就只有说到星期啊，这个啊，他们的第六天的时候，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到他们第六天就是我们经常讲星期五的时候，他们会多得一份啊，会多得一份。所以呢，对付他们里面的贪婪，因为有人想说我多拿一点，我多存着一点，结果到第二天就臭了， 啊，那个东西不能吃了啊，所以要对付里面的贪婪啊。每天的收取要到那个不能留到这个留过早晨啊，不是留到早晨，不能留过早晨。所以他早晨起来一早的时候就要去勤劳的去收取啊，然后每天消化每天的东西啊，对付我们里面的懒惰。有时候你想这个礼拜天了也想到多睡一会儿啊，我们有弟兄姐妹，哎呀，这个要不然自己很难骑，要不然小孩子很难骑，所以很费劲的哈。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说，旷野的经历的时候，让我们每天收取，而且是早晨要太阳很早的时候勤劳的收获。而到了星期，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啊，安息有安息日的供应，所以呢，因为神是安息日的主啊，因为我们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啊，这个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软弱就来了啊。到那个时候，但是神坚固我们的信心。你叫这个时候你们不需要收取的时候，你们不需要去拿的时候，仍然也是有啊，给他们供应对付里面的软弱啊，还有持久的供应。我们从来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从来以色列百姓不需要担心明天早上还有没有马拿，不需要担心啊，因为神掌管明天，也对付我们里面的忧虑。常常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啊，我们会担心啊，这个丢了工作，我们会担心啊，我们的孩子好像那个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我们会担心我们上不了什么好学校，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啊。所以旷野的玛拿也是让我们学习这个啊，同时在平淡的学习当中，我们要学习感恩啊，因为要学习感恩，我们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些玛拿，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靠着我们自己得着，所以要操练，我们需要操练啊，需要操练。这个有东西吃，反而是我们有时候要需要操练什么禁食祷告。啊，禁食祷告。所以我这个啊，前两天我这个牙出了问题啊，我有一个星期不能够这个吃，这只能吃流食，不能吃固体的啊。那个时候很饿，刚好那一天我们第二天这个做完牙齿手术，第二天我要去这个7808跟一个人谈事情啊。谈完事情的时候出来，发现哎呀，这一桌丰盛的菜呀，这个姊妹会在那儿，你想想，好家伙，好那个味道啊，真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哎呀，不能吃。很痛苦，痛苦的时候，那个刚好跟陈长老、陈长老一块去。陈长老说：“啊，我说我不能吃，不能吃，我也没说什么原因。”陈长老赶快给我解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啊，赶紧回家。其实我们禁食祷告不是我们不得已，我们禁食祷告是要什么？我们真实的要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让我们的身体远离那些肉体的东西，让我们肉体吸引我们的东西啊，让我们真实能够来到神面前啊，离开那些舒适的环境，让我们真实能够在神面前真心的祷告。真心的祷告来亲近神，要每日操练我们的灵修啊！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自觉不自觉，那个闹这个拿起这个第一件事情是拿起手机啊！那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我反正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那最近起来，我就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操练啊！早晨起来闹铃一响，赶紧起来啊，去梳洗完毕以后，我们读圣经去了。否则的话，拿起第一件事先看，哦，关心一下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完关心完了就是啊，这个等等等等，反正一堆的好像要关心的事情啊，那个手机是一直是可以不离手的，啊，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要操练每天的灵修，每天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真实的能够先从亲近神开始，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我们需要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操练个人和团体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星期天来祷告，来这个主日听讲道就已经很给神面子了啊。这个星期五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交通交通也是不错了啊。星期三祷告会算了吧，哎呀，这个我还有好多事情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缺少个人啊跟神之间，还有团体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其实是神把我们搁在一个团体当中，让我们每天一起去领受玛拿。啊，说明彼此扶持，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操练。我们要在平淡中活出精彩的人生。你要知道，玛拿是一个出于神的恩典啊，玛拿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啊，是神给的。而这个玛拿，神特别在《生命记》，也在新约主耶稣在对付这个撒旦的时候、魔鬼的时候说的啊：“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所出的一切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我们要不是靠自己的肚腹，哎，不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天然，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活着的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要经历神，啊，我们要经历神。所以玛拿中有信心，因为玛拿啊是要我们每一天来到主面前，啊，要每一天到主面前来寻求，来信靠主，因为每一天神要从天上降下这样的粮食，啊，让我们每天的时候 可以跟主耶稣来亲近，这是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同时玛拿是神的祝福啊，因为这是个永远的祝福。所以我们在每玛拿的每一个多少份，你知道吗？每个人我们吃是一俄梅尔，一俄梅尔就是一法十分之一啊，所以它放在罐子里，金罐子里是多少呢？十分之一啊，让我们操练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摆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是神加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祝福。同时呢，我们要借着玛拿能够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啊，借着玛拿对付，因为神活着不单靠是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肉体发作，我们灵里就会变得很饥渴啊，人的本性就会露出来啊，就会那种贪婪啊、诡诈就会出来啊。上个星期我讲例子的时候啊，我跳过了一个例子啊，很简短的提了一下我曾经有过一个很刻骨铭心的经历啊。结果因为我相信很大部分弟兄姐妹听过了，结果呢还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没听过，跑过来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我就跟大家再稍微的讲一下啊，我尽快的能够把这段经历跟大家讲一下啊。那是2006年，我第二段生意我准备结束了啊，因为我觉得很清楚的知道说神要带我离开那段生意了啊。但离开这段生意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何去何从，我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就啊这个向神祷告啊，但是啊正好有一个朋友来找到我，他来跟我说，他说啊，有一样生意非常好做啊，跟你现在做的东西，我第二段生意我就卖的是那个仓储设备啊。他说呢，跟这个啊仓储设备有关的是叫做物流啊，你做这个物流呢，就是把货存到仓库，然后到时候你经过流动，你从当中赚钱。他说他呢自己已经做了啊，投了一点小资，做了一个开了一个小仓库，结果他生意非常的好，他的收入非常的稳定啊。他跟我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做。我因为祷告，我就说感谢主，我就去做了啊。我也租了仓库，把什么都弄好了。等弄完了之后呢，他跟我讲了，跟我说实话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是一般的货，你进到你的仓库啊，他慢慢卖，你且赚不到钱呢。你一个货一定要流动的要快啊，怎么快呢？说有一样东西啊，叫做水货啊。我是做生意的，我当然懂这是什么是水货。水货，所谓水货就是说啊，比如说 CK 的服装，人家给你订了10万件，你生产50万件。啊，那就10万件发给 CK 啊，发完了以后呢，你另外的40件挂了 CK 的商标，然后你偷偷摸摸的把它运到美国，然后在美国的一些啊其他的地方来销售。有人专门干这种事情，其实这事情归于走私，这属于走私啊。那我一听这个事儿，我说坏了，基督徒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我草草的把这个决定做了，我已经把仓库都租了。啊，我已经投资很多，一下我交了几个月的仓租，而且我跟人签了合同，我要毁约的话，我要赔很多的钱，再加上我这个当中我有很多的这些设备东西，我说这个东西麻烦了，啊，但是呢，你知道，当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肉体会发动，啊，肉体会发动，所以心里一种诡诈，啊，一种声音讲，哎，你没看见就好了，对不对？你没看见。东西箱子里给你来的时候被我给你露着外面是什么东西没看见，主要是这个没看见就没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哎呀，这不敢祷告，这个祷告心里知道说这神不允许，但是呢诡诈呢告诉我说我赶紧操操忙忙，我把这个事儿做了钱收回来，我再不做，赶快，我至少我能把我成本收回来，别亏这么大。结果呢等到第一批货运来了之后啊，很高兴的，那我自己开刹车，我什么那时候感觉什么都会啊，因为你想我有国内做生意的经验，来美国我又学了电脑，后来学完电脑我又去写了自己的网站，我这个又可以开卡车开叉车，好像什么都会，全能啊。那个仓库有一个人啊跟我讲说，哇，他是信佛的，他说如果你这个生意啊，你要是做不成这生意啊，这个佛祖都瞎了他的狗眼。我说你小心点，你还这个讲话讲得很那个什么啊。我说 OK，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可以做好啊，所以我把这个货拿下来，等到我运完最后一批货的时候，货咣当倒了，倒了以后东西里面掉出来耐克鞋。哦呦，我一下，我自己说是我没看见，对吧？但是现在东西呈现在你面前了，看没看见啊？没办法，赶紧七收拾八收拾把东西弄好了，回家就跟着太太悠悠愁愁的啊，本来就跟太太面前说，不行了，我不能做这个生意了。我觉得这个，我说我看不见，但是我今天看见这货了，我是没办法骗自己了，所以我一定要退出这个。所以我赶紧在晚上，当天晚上他也非常的支持我，他说一定是这个要这么做肯定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赶紧打电话给这个朋友，我说我不能做了啊，对不起，多少钱我不能，我亏多少钱我不做了。他说你真傻啊， 这个你要不做这么着吧，我也没钱，你就把你的仓库啊，你就转给我，你的汽车、你的叉车，所有东西你转给我，等我赚了钱，我把钱还给你。啊，我说你也别做，这东西忒危险，哪天那个什么折进去了。他说没事，我没问题，反正我没看见这货，我也没看见啊，所以我也可以。但是非给我拿去，他就拿去了，拿去了。结果过了一年，过了一年，他后来钱也没还给我，因为出事了。出事了，掉了一年。有一天我在开车到公司的路上的时候，新闻爆出来啊，说这个美国破获一起这个大的走私案啊，这个大走私案涉及案金额是历史从未见过的$2亿啊，因为他这个海这个美国的海关已经盯了他，盯了这个人盯了10年啊，已经把他前前后看的，也故意给他这个叫什么，就是钓鱼执法呀啊，给他那些订单什么，其实全是 FBI 的那个警探啊，所以这每个车运到哪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一共抓起了11个人，啊，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差点第十二个，我差点是那第十二个。所以要知道说，要不是当时神在那里面啊，我们灵里软弱，灵里饥渴，我们没有去真正的来寻求神的时候，啊，我们在里面的肉体发作，那个诡诈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陷入到罪当中，啊，所以我后来我真的那天晚上，我们教会这个带领诗歌是我的星期五晚上，记得很清楚，我带领信而顺从。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我们没有这种信心，我们真的掉到那个泥潭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自拔。哎呀，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不能让我们的肉体在里面活跃啊。所以，在这个箴言书啊，所罗门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在怎么说呢？他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成贫穷就偷窃，以致我亵渎我神的名，啊！他向神求这样的事。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肉体，我们会想要说我们要富足，我们富足了，好像我们还可以多给捐给教会啊，这没什么不好啊，好像我们这是我们应得的。但是今天我们真实的，如果能够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里边有多少的罪没有对付。所以神是按照我们的身量加给我们。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说没有在这个身量，这很多东西富足会把我们带到更深的深渊。所以对付肉体最佳的良药就是灵里的饱足啊，让我们灵里面要能够真正的活过来，我们灵里面要能够真正有的供应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知道看到啊，让我们就不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试探的环境当中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在旷野中经历苦水和玛拿。啊，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啊，没有经历任何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厉害，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做这做那，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好。但是真正的碰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要暴露出来。所以基督徒真正的经历成长，不是病得医治，有得了好的工作，获得婚姻蒙福，啊，我们真正这个是祝福，的确它也的确是祝福，但是并不止于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追求病得医治，我们追求，等到我们工作丢失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去祈求，去祷告啊。我们婚姻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来找到教会的这些牧师，找到长老啊。我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我们自己是这么如此的软弱啊。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我们需要有神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到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神迹了。其实我个人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啊，经历了很多很多。其实这当中，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会发现。这都是神迹，不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能做的，靠着我们自己都是肉体，我们一切都是肉体，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来经历神。所以我们需要经历神。苦水使我们看见生命的重要，在苦难和逼迫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感恩，学习祝福啊，让我们真正的不要在一个苦难和逼迫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沉沦，我们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苦这个苦读。玛拿呢，是让我们真正体验神话语的滋味，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最被对付的时候啊，不是对着我们肉身的好处。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哈，我们这个几年以来，我们CCMC 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年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感恩的见证会啊，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感恩见证非常的激励人啊。但是我们也挑战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再有这样的感恩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对着那些说今天神帮助我买多大多大的房子啊，今天神帮助我啊怎么样，让我们肉身得多少好处。其实神在我们地上他更看重的啊，因为没有任何一样大房子我们可以带走去见神的。神真正要在我们上对付我们里面的罪 有多少时候这一年当中我们有多少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真的让我们经历神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了，让我们能够真正对付我们的罪了，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迦南啊，不是你有多少多少的好处能够进迦南。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成长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经历神，经历信靠从。当以色列的百姓离开这个兰塞的时候，从兰塞起行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啊，那个时候是他们信心的开始啊，他们经历了给法老的十个灾，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说啊，这个神是真实的存在，确实是。所以以色列的所有的百姓一起能够出迦南，一起能够去过红海的时候，这是他们相信神，他们相信。但我们不要只在信当中停留，因为我们要学习靠啊，依靠啊。以前我们是靠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多好多好，我们自己能够做成什么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经历神，这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要学习倚靠，倚靠神，倚靠基督。同时呢，不能光倚靠，我们也信了，我们也靠了，我们如果躺在那儿，我们不懂得跟从的话啊，我们要跟从耶稣。这个时候讲到这个少年官，对吧？他以为怎么样能够进天国，神说你要把那些所有的东西变卖了分给穷人，同时你要怎么样跟从我。我们还需要跟从，不只是要信，不只是我们懂得靠，更加需要的是我们能够跟从。跟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真正活出神的见证。我在自己在生意当中，生意场上我也经历了一个马拿的这个经历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神迹一样啊。这个是我在2023年我结束了我离开了原来的公司，我准备开始新的生意啊，开始新的生意。我记得那年是12月份啊，12月第一天我就开张了啊，这个高高兴兴已经租好了仓库。等我去了之后，第一天非常高兴的，非常这个什么呢，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接到了一单，这个是我在美国的第一单啊。接到这一单以后，高高兴兴把货送了啊，送完了之后呢啊，这个人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啊，他跟我开了一个什么玩笑呢，他跟我说啊，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升降机里边用的什么油吗？诶，我还一愣啊，我因为没有学过机械的，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拿那个家里那个炒菜那油我加进去行不行？我说 maybe 也可能可以啊。他哈哈笑，这是液压油，海卓里的 oil， 你要叫加液压油啊。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他在提醒我一件事情，那要神借着他的口提醒我一声，我自己没有反应过来，我事后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就告诉说今天其实这一单不是靠着你自己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懂，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啊，但是我真正我对自己的产品我都不熟悉，我都不懂啊。我做了这单生意，但是做完了以后我很开心啊，因为我拿到钱了。然后我开始说哦，那天晚上高高兴兴的把家里全家人召一块走，咱们吃一顿啊，连本带利我们全吃光了。吃了以后高高兴兴的回来以后，就等着第二天再有啊，第三天再有啊。哎，结果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整个十二月份一单都没有啊。然后碰上圣诞节了，然后就是新年了，哇，那个圣诞节跟新年我过得真是如坐针毡，哇，天天都知道就一件事情，早上起来都祷告，哇，这个基督徒我们做生意，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怎么我做了这，我从来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在国内我没遇见神的时候我做得好好的啊，这个怎么遇到了神了，我这个今天我信了耶稣了，我做成这德行。然后我说是不是神不要让我做的，我以前觉得很坚定的说这肯定是神让我做的啊，那还有其他的故事我就不讲了。那为什么不行？那后来我就说祷告，那天我们的整个那个过年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如果你要不是你要让我做的生意的这件事情，你就让我踏踏实实这个过完年以后没生意的话，我干脆就关门，我重新做电脑，现在电脑不是很容易找到工作，我趁着我刚刚出来我还这个很容易找到下一份工作，我就去做。哎，结果到了1月2号在一上班的时候，一上班嘣又来一单，哎又高兴，哎已经开始了，又来了，有生意了啊，所以高高兴兴的一单。但是这一天啊，安安静静过完了这一单以后，什么事没有了，什么事没有了。那我就说 OK， 反正至少有个开始。到了然后接下来第二天，哎又安安静静的一天，好不容易很垂头丧气，怎么又没声了？快下班要拿包回家的时候，哎，电话响了，告诉我，哎，又有一单生意来了，啊，又一单生意来了。这个说好 ，OK， 不错，今天总归没有空手。第三天，哎，又有一单，电脑上来的一个，网络上来的一单，哎，等等等等，这一天一天走，哎，到星期五的时候，奇怪，有两单，哎，有两单，我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事情。 啊。后来的话呢，哎，我们那段时间，因为我们有经常有的时间了，我们就全家一块会坐在那儿读圣经。我读到这个，我说圣经里有一段话，哎，有一段故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玛拿，这是玛拿，哇！我说高兴，这个神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真实的神要让我们在这里来经历他。哎呀，好开心！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大概有经历了有啊几个月的时间，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都是这种啊，一天一单，一天一单。啊，这个有的时候你高高兴兴的早上起来接完这单以后，我就知道说，哎，不用等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不需要了。啊，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反正早晚今天还会有一单。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玛拿。其实我觉得说，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贪婪的心，我觉得哎呀，我多努力多怎么样，白天黑的。但那时候我说，哎，玛神就是这样一个供应啊，所以我也没有多富足，我做几年的生意没有富足到哪去，反而我最后因为那个生意我还后来亏了好多。啊，但是我后来我就跟讲到说，为什么我后来这几年当中我学了哪些功课？其实我学了最大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是要一个学一个信心的功课。在玛拿当中，我每天要向神来支取。我们玛拿的经历让我们渴慕神。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从里面来讲知道，哦，原来我圣经认识这么有限啊，原来神是可以经历的啊，原来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可以真正是从神那边来支取。不是我肉体的这些啊，这一个订单，乃是我们真是能够从神里面得到更多的话语的供应啊，所以我就从靠自己，要学习如何来依靠主。在这个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可能不花没有什么时间了，所以我们不会再讲太多，我们稍微提一下鹌鹑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玛拿供了玛拿之后又给他们鹌鹑，到底玛拿跟鹌鹑之间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啊，到底玛拿和那个鹌鹑，因为我们将来会在以色列百姓后来又一次因着这个鹌鹑的事情啊，他们有一个大的这个抱怨啊，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玛拿跟鹌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玛拿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降下来，对不对？从天上降下来的啊，所以它落到地上，但是这个东西是属天的啊。鹌鹑是哪里？鹌鹑在天上飞的，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鹌鹑在天上飞，但是它的家在地上，它永远都是要回到地上，它是属地的。玛拿呢，是为了人的能够吃饱啊，能够每天的生活你能够有一个供应，你的生命的一个供应。但是鹌鹑是为了什么？它不甘愿嘛，光是天天吃这个玛拿，吃腻了，吃烦了，它要享受啊，是为了享受。所以玛拿的成分呢，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今天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今天也没有存下来啊，那个搁在约柜当中，因为约柜也找不到啊，所以我们到底也不知道玛拿的成分是什么。但鹌鹑呢，我们知道它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它是地上的东西。玛拿呢，是让我们可以来学习供应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懂得来如何依靠神。但是鹌鹑的话呢，让我们只是能够肉身得到满足。本来是这个鹌鹑是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借着鹌鹑来认识神啊，就像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对吧？行了这些神迹，就是十个大麻风的人，只有一个人最后回到主耶稣旁边，对吧？追到主耶稣，跟随主，九个都离开了。所以本身这样的神迹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来认识神，能够来跟随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借着这些来知道。所以提供鹌鹑是出于神的怜悯啊，这个神给我们肉身的需要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这个从埃及出来，生命上有这样的需要，如同一个吃奶的婴孩啊。那我们能够借着这个鹌鹑啊，借着这个我们这个需要啊，可以让我们能够生命可以存活，能够往前走啊。那也没有，但是而且呢，虽然我们因着这些东西我们有抱怨，但是神没有因着这个我们的贪婪而离弃我们啊，反而呢让我们能够更加因着这个能够来认识主，认识神。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行的每一个神迹，就好像那个额外的那个天给我们的，本身是让我们借着他的话能够明白，但是也借着这些神迹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主，能够来跟随主。在新约里边我们也提到了玛拿啊，在新约里面不是没有提到玛拿啊。如果是旧约里边玛拿，我们只看到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去有了东西吃，一吃四十年进了迦南啊。但是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啊。那启示录的第二章讲到的是什么呢？在第二章这一段特别讲到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些的事情啊，有些的做法啊，有些东西是属肉体的，我们并不明白 但是别加摩的教会当中是什么？他有什么？教会中有撒旦的座位，啊，他们在教会当中有拜偶像，啊，有这个世俗的思潮，有抵挡真道的这样的行为，啊，所以我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很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分辨，啊，知道哪些是撒旦的座位，哪些不是不属于神的，而且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巴兰的教训是什么？让以色列骗以色列的百姓，啊，要让他们去。这个歪曲神的道，引导他们进入到罪当中啊，就是看到他们最后让以色列的百姓巴兰，让他们这个摩押人的女子能够跟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行奸淫啊，所以就是服从巴兰的教训，所以在别加摩教会有很多淫乱的事情，而且还要服从了尼格拉党啊的一党人的教训。到底是这个尼格拉党到底是什么？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解释，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啊做过一些研究啊，他无外乎大概有两方面的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呢，就讲到说，有可能呢是讲到圣教会当中的圣品阶层啊，因为后来在这个后来出现的就是像今天这个所谓的主教、大主教、红衣大主教等等这些，有这种圣品阶层。但是教会这个神在教会当中设立都是弟兄啊，所以有圣品阶层。那也有说他们是属肉体的教会。啊，是为了讨好人的喜欢啊，所以尼格拉党人的教训呢是对着人的，对着肉体的啊，所以对着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要主耶稣说能够对付他，能够对付这些罪的时候，神的奖赏是什么呢？所以说那有两刃剑的说啊，口里出两刃的剑，就是神的话啊，所以主的话是对付我们肉体的一个最好的得胜的法宝啊，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啊，能够来对付这些罪，从神里面，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若不悔改，主就会快快临到，从口中的剑来攻击他。所以神也是用他的话来攻击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这个句话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叫做隐藏的玛拿？为什么玛拿这么好的东西要隐藏起来？所以我们通过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玛拿是什么呢？外面有会幕，会幕进到里面呢是圣所，圣所到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罐子，罐子里面才是玛拿啊。的确看起来好像是隐藏的，我们并今天都不知人知道，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公开在今天市面上有的东西，它是要一层一层隐藏在当中。为什么会隐藏在当中啊？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等你们要回转过来，我便得医治。所以让我们真实的不是能够随便能够领受这个生命的粮，让我们真实的有一个回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罪，让我们在罪中有一个回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真正得到那个生命的赏赐，能够对付我们肉体，对付那一切的罪。所以你将这些事向聪明人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啊，向婴孩就显露出来。当我们能够回到小孩这个主耶稣说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供应，生命的粮啊。所以我们什么样子呢？就是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能够持守在诚实良心里的人的善良的心，并且忍耐得着结实啊，可以结实百倍。所以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我们的心要在神面前啊，能够被他的话语能够消化，让我们真实能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得到那个真实的喂养，真实的供应，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对付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就像那种靠自己这样的一些很多的这样的罪，靠着肉体的罪，我们真真实实能够回到神面前，能够靠着神得胜。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口舌是不全的，主，愿主你自己亲自在你的话语上来吹气，主，让你生命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多少的诡诈，我们有多少的隐而未现的罪。愿主你借着你生命的粮，借着玛拿来滋润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让主你自己的生命的话，生命的粮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一生一世能够紧紧地抓住你。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